仁爱。第三章，被爱的属灵概念上的灵舍就是良善和真理。42节，之所以说属灵概念上的，是因为这是属灵人内在所处的概念，天使处于同样的概念，这个概念从物质、空间和时间抽象出来了，尤其从人抽象出来了。按以下顺序排列：一、人之为人，凭的不是他的形式，而是他里面的良善和真理，或也可说意愿和理解力。二、因此，一个人里面的良善和真理，才是那被爱的灵舍。三、灵舍的品质取决于一个人里面的良善和真理的品质，或这个人如何，灵舍就如何。四、灵舍的等级取决于一个人里面的良善和真理的等级，因此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不是同一个等级的灵舍。五、被爱的灵舍是内在意愿的良善，不是外在意愿的良善，除非这一个与那一个合二为一。六、只要真理从良善发出，并与良善如形式与本质那样合二为一，那么它就是灵舍。一、人之为人，凭的不是他的形式，而是他里面的良善和真理，或也可说意愿和理解力。众所周知，意愿和理解力才是这个人自己，而不是他的形式。这形式在脸和身体上看似一个人。有些人是愚蠢和疯狂的，然而人看似人。有些人如此属实，以至于就像动物，只是他们能说话而已。有些人则是理性和属灵的，后者的人形看上去可能不那么漂亮，但他们比其他人更是人。把良善和真理从他们那里拿走，人形仍旧存在，里面却没有人，他们就像画像和雕塑，也像类人猿。之所以说良善和真理，也就是意愿和理解力，是因为良善属于意愿，真理属于理解力。因为意愿是良善的容器，理解力是真理的容器。然而良善和真理只能在他们的主体中，任何事物都不能与其主体分离。因此人是灵舍，但属灵概念上的灵舍是良善和真理，人凭良善和真理而为人。二、因此一个人里面的良善和真理才是那被爱的灵舍。把三个或十个人摆在你眼前，你可以选出做家庭事务的人，难道你不是照他们里面的良善和真理来选吗？人凭良善和真理而为人。如果你在这十个人中选出一个人来做家庭事务，难道你不会调查他的意愿和理解力吗？被选出的那一个就是你那被爱的灵舍。一个魔鬼从脸上看可能像一个天使人，那应当被爱的正是天使人，而不是魔鬼人。你因天使人里面的良善和真理而对他表示好感，而不是对魔鬼人表示好感。仁爱的要求是，魔鬼人若作恶就应当受到惩罚，而天使人要得到奖赏。如果你观察十个少女，其中五个是妓女，五个是贞洁的处女，并从中选出一位少女做自己的妻子，难道你不从贞洁的处女当中照着与自己的良善一致的良善而选出一位吗？三、灵舍的品质取决于一个人里面的良善和真理的品质，或这个人如何，灵舍就如何，并非所有人都是一样的灵舍。主以强盗所打伤的那个人的比喻教导了这一点。这个比喻说，那怜悯他的是灵舍。凡不照着灵舍里面的良善和真理的品质来区分灵舍的人，会上千次的上当受骗，他的仁爱会变得混乱，最终不是仁爱。一个魔鬼人会大声嚷叫，我是灵舍，向我行善。如果你向他行善，他可能会杀了你或其他人。你正在将一把刀或剑 递到他手里。简单人就这样行事，他们说每个人都是一样的灵舍，探究他的品质不是他们的事，但神会关注这一点。我只需帮助我的灵舍就行了，但这不是爱灵舍。凡处于纯正的仁爱来爱灵舍的人，都会查询一个人的品质是什么样，并加以区别的照其良善的品质向他谨慎行善。再来是这些人会远离其他人，并与他们分开，因为他们若来到魔鬼灵中间，就会被引诱向他们行善，向善人行恶。这些恶灵哭喊着说，给我自由，帮帮我。这是恶人为自己所获得的最大力量，没有简单人的帮助，可以说没有与简单人的结合，他们根本没有任何权势。但与他们以灵舍之名所欺骗的简单人在一起，他们就很强壮。纯正的仁爱本身是谨慎和智慧的，其他仁爱都是假的，因为它只属于意愿或良善，同时不属于理解力或真理。四，灵舍的等级取决于一个人里面的良善和真理的等级，因此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不是同一个等级的灵舍。良善照着等级而被分为文明的良善、道德的良善和属灵的良善。一个人处于仁爱，所应当爱的灵舍是属灵良善，没有属灵良善就没有仁爱。事实上，人之良善是属灵良善，因为天堂里的所有人都是照着属灵良善而被结合的。道德良善实际上是人性良善本身，因为它是理性良善，人与人正是根据理性良善如兄弟与伙伴那样一起生活。道德良善照着它源于属灵良善的程度而为灵舍，因为没有属灵良善的道德良善是外在良善，属于外在意愿，不是内在良善，它有可能是邪恶，邪恶是不可以被爱的。文明良善是合乎世间法律的生活良善，它的首要和基本原则是考虑到处罚不可违反这些法律。如果这良善里面没有道德良善，道德良善里面没有属灵良善，那么文明良善不过是被关起来或用锁链拴住的走兽对那些喂养、惩罚或抚摸他们的人所拥有的动物良善而已。一个人在童年早期会从十诫学习这些良善，十诫的律法首先变成文明的律法，接着变成道德的律法，最后变成属灵的律法。这时良善第一次照着他们的等级而变成人之良善。仁爱本身首先关注一个人灵魂的良善，并且爱他，因为结合通过他实现。接下来他关注他的道德良善，并且他越照着理性的感知过着道德的生活，他就越爱这道德良善。最后他关注文明的良善，一个人根据文明良善而与这个世界互动，一个人通过他的文明良善而为一个人的世界，根据他的道德良善而为一个高于世界、低于天堂的人，根据他的属灵良善而为一个天堂的人或一位天使。人与人的交往通过这良善，然后通过较低层级的良善照着他们的层级实现。例如有一个属灵人意愿很好，但理解的不好，一个理解的不好的人做的也不好，因此他几乎不是一个理性的道德人。有一个人理解的好但意愿不好，这样一个人按照他的理解力是灵舍，但意愿不好的人不是灵舍，无论他理解的多么好。总之意愿构成灵舍，理解力只有属于意愿才构成灵舍。五，被爱的灵舍是内在意愿的良善，不是外在意愿的良善，除非这一个与那一个合二为一。有一个内在意愿和一个外在意愿，同样有一个内在理解力和一个外在理解力。内在意愿与天堂结合，外在意愿与世界结合。 一切良善都属于意愿，人之良善本身是内在意愿的良善，这些往往在一个人里面被分离，他们在伪善者、伪君子和为利益阿谀奉承里分离的程度是最大的。但当这些意愿构成一体时，两者的良善就构成一个良善，也就是灵摄。这些原则可通过例子和对比来说明。六，只要真理与良善合二为一，并且如形式与本质那样与它合二为一，那么它就是灵摄。每个形式都从一个本质那里获得自己的品质，因此本质的品质如何，它的形式就如何。这一点可通过以下事实来说明，就本身而言，意愿如何，理解力就如何。这一点也可以通过声音和言语以及其他许多事物来说明。真理是形式上的良善，这一点可见于《权势启示录》一书，可参看136/242-2/478-2/725-4节。由此明显可知，属灵概念上的良善就是那被爱的灵摄，或一个人照着他的良善而被爱。